听众朋友，通过新闻，您可能最近了解到了新州近期爆发蜜蜂体外寄生虫并蛙螨，严重的破坏了新州的蜜蜂产业。那么，为了阻止蛙螨的传播，当局还不得不销毁了到目前为止是大约600个蜜蜂箱。新州各地呢也发布了紧急令，限制蜜蜂的流动。那么，这次对蜜蜂致命的蛙螨爆发是首次在 Newcastle 以北大概25公里处发现的。新州的农业部长也说了，必须要阻止这种蜂螨病的蔓延。同时呢，他说也有信心控制住蛙螨的爆发。蛙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寄生虫？它对我们新州的蜜蜂和养蜂业侵害有多大？有没有既安全又有效的药物可以灭掉蜂螨？关键是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灭螨的药物会不会影响我们食用蜂蜜的安全？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连线了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Energy and Resource Institute 的王浩老师。早上好，王老师。
你好，Cindy。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蛙螨是一种怎样的寄生虫，它的危害究竟是怎么样的？
蛙螨是一种螨虫，非常小的一种寄生类的小动物，体型是非常小，大概是1到1.8毫米长，然后1.5到2毫米宽，有8条小腿，它没有眼睛，它分公母，公的呢是白色的，母的呢是棕色的。蛙螨它的自然寄主、原始寄主是东方蜜蜂，那么这种原始寄主，它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所谓共荣的一种环境。东方蜜蜂呢，感染了这个螨虫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比如说身体晃动啊，来提醒它的周围的其他的蜜蜂，那么这个蜜蜂就会对这个感染的蜜蜂进行攻击，导致它的死亡。这样呢，就阻止了这个螨虫呢在蜜蜂群落里大范围的扩散。所以东方蜜蜂呢，虽然是它的寄主，但是它并没有遭受到巨大
很
的伤
大的一
害。
个侵害，这个
对，
生物太聪明了，
然而呢，当这个蛙螨传播到现在，我一般最广泛使用依赖的西方蜜蜂，西方蜜蜂不是它的原始寄主，所以它没有相应的防御能力，所以它侵蚀到西方蜜蜂体表呢，它实际上造成两种伤害。第一种呢是直接伤害，它因为是寄生虫嘛，所以它要吸取寄主的体液生长，显然造成蜜蜂的体质衰弱。另外呢，这个蛙螨它还携带各种各样的病毒，其中一种病毒呢，它可以导致蜜蜂幼虫羽化之后呢，它翅膀不长全，这样的工蜂呢，它就无法飞行。
像蜂螨，它有没有发生的一个规律哈？从它的比如说卵到它开始伤害到蜜蜂的话，它大概这个需要多长的一个时间呢？
它的这个孵化期呢，一般是10天左右，但这个过程之间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它产卵的时候，它产在哪儿？一般产在蜂巢里。这个卵呢，产在这个蜜蜂卵的附近，对吧？因为你知道我们那里蜂巢不是六角形的蜂巢，
对对对。
每个芽里有一个蜜蜂卵。这个蛙螨它产卵的时候呢，它很有意思，一般最多达到6到7个卵，而这6、7个卵中呢，有一个一定是公的，剩下的全是母的。为什么这样呢？它用这种搭配进去之后呢，很快蜂巢就会封掉。有的蜂巢是敞开，有的是关闭。在关闭之前把它产进去，然后呢，蜜蜂就会把这个蜂巢封住，里面就开始进行孵化。它就利用这个时间，一个公的和这个五
几
六
个母
个
的，
提前孵化，因为它们孵化时间比较快，比蜜蜂的孵化时间快。那么
对，
它们孵化成虫之后呢，马上公的就和这其他的这五六个母的进行交配，非常高效的一种复制。这种复制之后呢，和这个幼蜂的孵化的时间是同步的，就是说，它们完成了这一轮的交配之后，新一轮产卵之后呢，这时候这个幼蜂就孵化了。这时候蜂巢打开，那么这个幼蜂就携带着两轮的这些蛙螨，它就会出巢，出到蜂巢之外，因为它主要的感染对象是这个雄蜂。雄蜂呢是一种没有飞行能力的蜂，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和蜂后交配。蛙螨呢主要的寄生对象是雄蜂，当然，当这雄蜂的数量减少之后呢，它会再扩展到工蜂。工蜂就是你经常我们
采
看到
蜜
的那
的，
些，对，它感染的过程、繁殖的过程相对比较缓慢。一般当它这个数量达到一个高潮，需要几年，就是说才会把这个整个这个蜂巢彻底让它毁
玩
灭，
完
因为
了，
这时候得玩了，因为它没有一定的雄蜂数量不够，那么它数量不能维持，工
对
蜂
对
不能出
对，
去工作，它不
对，
能维
这
持
个
营养。
丰厚的这个营养，
对，所以你看，这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过程，但是一步一步积累，慢慢扩散，
哎
基
呦，
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如果出现了蛙螨，要赶紧趁早这个把它消灭哈，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消灭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体型比较小，数量比较多，相对蜜蜂也不是一种比较敏感的昆虫，所以使用的药物啊，使用的方法如何来进行全面的控制，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幸运的是，澳大利亚目前是比较少数的几个大陆还没有被蛙螨侵蚀。
但是现在不是新州已经出现了吗？那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又有效的药物去灭掉这个凤螨呢？
在有效控制之前，我们可以看看对照其他一些国家。现在讨论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可以用 COVID-19 来做一种类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没有 COVID-19 之前，我们的处理的方法是尽量把它消灭到零。如果现在我们变成 endemic，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 live with COVID 了，对吧？我们现在是共处，共处呢就一种控制，就是 manage， 让它这个数量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值。其他国家现在网螨已经成为它一种共存的这种状态下，那么他们采用的方式呢，实际上是一种控制网螨的数量，因为无论任何一种药物，只能最大可能也就90%左右的效果来控制这个数量，但是它不能完全消灭。而且另外，任何一种化学品的使用呢，它都带一种潜在的危害，一是对蜜蜂本身的危害，另外我们不要忘了蜜蜂产蜜。
对，这个我们特别关心，对蜂蜜使用安全是不是，如果用那个灭螨药太厉害，对咱们的这个食品安全也有影响呢？
对，所以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以对有些化学药物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像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药物，像我们现在出现了爆发之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整个蜂巢全部消灭。
哦，这就是为什么大概目前到今天为止，我们新闻看到是销毁了600个蜜蜂箱。我们看在澳大利亚，我们周围可能您自己周围有一些朋友，他自己家里的后院足够大，附近有花或者有这种树蜜，他自己养蜜蜂，提取蜂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不让自己家里的蜂巢被瓦螨影响感染，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尽量预防呢？尽量的。
对，我们只能参考其他国家他们的管理方式，比如说一边常用的是一种监控，经常的监控瓦螨数量，是用三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一种非伤害方法，这个 sugar powder 就是糖粉，把糖的粉末呢和上百只蜜蜂混合，然后放在一个罐子里摇晃，它的粉末呢会刺激这些瓦螨从蜜蜂的体表掉下来，然后有一个网，这样蜜蜂留在上面，这个小的瓦螨就掉下来。掉下来之后，你就是靠肉眼来数瓦螨的数量有多少，知道现在瓦螨在这个蜂巢里大概有什么数量。另一种呢，比较极端的是用酒精溶液把这些蜜蜂泡在里面，然后剧烈的震荡。那很显然，这样会就杀死了蜜蜂。
对、
那么这样呢，得到的数字更准确。第三种呢，就是更加保守的，在蜂巢最底下敷一个 sticky tape 粘板。这样呢，它自然脱落的数字呢，经常定期的看看看有多少。那么这些都是一种监控的手段。具体到杀死呢，市面上有很多其他国家呢，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挥发性的化学品；第二种呢，是靠这种把化合物气化，用喷枪带喷雾式的进行处理；第三种呢，就是这种 sticker 粘板，让蜜蜂走过这粘板，粘到化学品来杀死蛙螨。一般就有这种三种方式。在澳大利亚现在目前恐怕还是应该是使用监控方式，比如说使用这个 sugar powder roll 这种方式。那么它如果一旦监控发现了，那么应该尽快和相关部门联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整个这个蜂巢消灭掉。幸运的是现在目前我看 native bee 就是澳大利亚我们自己本身还有自己的蜜蜂，不是这个现在商业化的这个 European bee。 native bee 相对来说好像是比较免疫的，没有得到伤害。所以你看 New South Wales 像那个 Macadamia 那他们的 industry 基本上种植的周围呢还是有一些原始森林覆盖，所以在澳大利亚本身的那些蜜蜂呢它负责那些花粉接种，所以对他们的行业冲击不会太大。但是那些像说苹果呀 berry 啊这些更严重的依赖于商业的这种 European bee 给他们 honey bee 给他们来传播授粉，所以对他们来说潜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蜂蜜，澳大利亚很多是依赖蜜蜂来传粉，所以这个对果蔬行业的冲击潜在也可能是会很大，所以是为什么那么紧张，一旦发现赶紧
监控根除还有通知。
对对，这次比较棘手的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这就为什么扩散太厉害。之前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 Queensland， 第二次在 Melbourne。 这两次呢因为发现的非常及时，直接在海港就发现了，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所以没有扩散到 community。 现在这次呢看来是已经扩散到 community 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禁止这些养蜂人带着蜂巢四处流动？
王老师对目前新州的这种情况还乐观吗？觉得能控制住？
我觉得不好说，目前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一旦这个东西进入的话，后果可能真是会比较严重。参考美国和新西兰，美国最初蜂螨进入之后导致了它整个使用欧洲蜜蜂行业的整个这个种群数量降低了30%。新西兰就更可怕，降低了90%，90%的商业的蜜蜂种群就死亡了，由于这个蜂螨的爆发。现在不知道澳大利亚行业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只能希望这次用这种极端的快速的消灭这些潜在的可能感染的蜂巢，希望能把它控制住。